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继续在亚欧美演出，揭露邪党迫害，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神韵继续在亚欧美演出。3月30日至4月1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金喜剧院连续上演3场精彩晚会，纯正的东方神传文化，高超的中国古典舞技艺，别具一格的动态天幕，东西合璧的现场乐团演奏，令满场观众陶醉其中，更令许多艺术家们赞叹不已。加拿大著名舞蹈教育家莫瑞·乔高观赏了神韵晚会后，惊叹于神韵晚会的色彩缤纷，并赞赏舞蹈节目的多元化，表示从不同风格的舞蹈中感受到不同的能量。他认为神韵的舞蹈是自然的呈现，那种美是自然的流动，自然有其四季，如果你试图与自然对抗，注定要失败，顺其自然才会无往不胜。神韵的舞蹈就是自然的流动，手臂的舞姿就是大海，就是波浪。马雷加派翠斯维科·保斯雅克是加拿大人物画艺术家学会主要创始人，4月1日观赏了卡尔加里的最后一场演出后，他表示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我非常感恩。色彩的搭配组合妙到毫巅，时而温婉轻柔，时而热烈鲜艳。比如那个黄色和蓝色是互补色，在舞台上放置一处，反而互相映衬，更增绚丽，太美了。我擅长人物画，用色比较简单，今晚有幸看到如此丰富的色彩，简直像赴一场色彩的盛宴。世界驰名的皇家山音乐学院钢琴家艾瑞娜·泽雅尼惊叹于神韵乐团的表现力，我看到现场乐团，但我仍然以为一直是在播放 CD， 因为演奏好的不像真实存在，纯净清澈，浑然一体，与舞蹈配合的天衣无缝，指挥也棒得很。中国音乐是五音阶的，极富中国风味的音乐将我仿佛带入古东方。4月3日，神韵国际艺术团莅临加拿大中部萨斯卡切万省，在首府里贾纳的卡乃克西斯艺术中心上演。国会议员瑞·鲍恩携夫人观赏后表示，神韵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也确实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愉悦。他称赞演出非常非常精彩，异常杰出的舞蹈家，格外优秀的音乐家，还有相当出众的歌唱家。4月5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上演，芭蕾舞演员雪伦·奥斯蒙德对神韵艺术团的一流艺术水准赞不绝口，被节目中所传递的中华几千年的传统价值和道德观所感动。雪伦非常赞赏神韵舞蹈家技巧的高超，实属不易。
神韵巡回艺术团4月2日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开始了在北欧的巡回演出。丹麦前国会议员、广播电台评论员欧勒·杰斯托姆说，当我看了神韵演出以后，我感到太美了，因为它展现了当今世界缺少的中华传统价值。它告诉我们，这些价值近在咫尺。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蒙古舞、蒙古蝶舞，太美妙了。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我很高兴我今天来到这里看演出，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丹麦人来欣赏这些舞蹈和音乐。拉丁舞大师施多科布鲁维先生曾在世界舞蹈大赛中多次夺冠。4月3日看完神韵在丹麦的第三场演出后，他称赞神韵晚会的高水准。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我着重关注了舞蹈表演和舞蹈演员。演员深厚的舞蹈功底以及高超的舞蹈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说，演员服装的精美与多彩也给我很大的震撼。最能触动我的是一个男舞蹈演员的独舞，表现他因为信仰被政府抓捕。他表演了一段杰出的独舞，我非常喜欢。当然，所有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很精彩的演出。奥胡斯市议员斯考夫先生和夫人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丹麦的最后一场演出，他们认为神韵艺术团在从事高尚的事业。中华传统文化非常了不起，几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人类要想预知未来，就应该记住历史，就应该保留文化，从我们传统的根系中寻找答案。神韵就是这样在启迪我们。4月5日下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马戏大剧院第三次迎来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瑞典首都文化部部长白瑞德·斯韦贝格德女士和家人一起观看了神韵晚会。她激动地说，美妙的音乐，令人着迷的舞蹈，斯德哥尔摩的居民都应该来看神韵晚会，这是一场值得珍惜的演出。整场晚会充满能量，也散发出很强的能量。节目中使用的色彩难以形容的美丽，能亲自体验神韵晚会，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非常美好的。瑞典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米拉比尼和丈夫及女儿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观看这样的晚会，太美了，神韵演出精彩绝伦。
巴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周边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常年在埃菲尔铁塔附近举行活动，用散发资料、播放录音等形式向来到此地的中国大陆旅游者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希望他们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3月26日，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免费报纸《20分钟》发表了题为《远隔重洋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的文章，报道了这些活动。加拿大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认为，美国会通过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像在加拿大一样，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国要尊重人权，在美国也是一个共识。他说，非常正面，他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美国关心人权，美国不打算放弃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即使迫害已经11年了。他非常强烈地表明，只要迫害还没结束，中国人权将始终被放在议程上。瑞德议员认为，加拿大国会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决议案。
下面请听一组揭露邪党迫害、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德国最大日报之一《法兰克福汇报》3月15日刊登文章，报道了神韵巡回艺术团二胡独奏演员美璇以及他的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迫害的事情，同时也报道了前几天神韵演出的情况。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3月29日报道，六名在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加拿大法院允许他们控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其他高级官员。律师说，加拿大法庭应该允许人们起诉被指控犯有酷刑罪的外国官员，否则这些酷刑受害者将无法申冤。 四月三日，美国波士顿退党服务中心在波士顿公园举办集会，就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一事，庆祝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前来参加集会的嘉宾及民众以实力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更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走出精神禁锢。21世纪中国基金会长杨建立表示，中共建立了一个21世纪的柏林围墙，不让百姓知道真相。在这个围墙的掩盖下，中共干着各种迫害人民的勾当，其中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麻州乐艺美人协会的总裁阮平至此表示，自己原是一名难民，对共产党迫害人民有切肤之痛。当初越共头子胡志明为了达到所谓的独立，牺牲了数百万越南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么干。共产党最是草菅人命，中国民众退出共产党的行动是勇敢的行动。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江苏无锡市49岁的周志英是2009年9月30日被610绑架的无锡洗脑班的。今年2月1日，周志英回家时精神完全失常，全身都是青紫块，还有许多针眼。610把周志英送入江阴青山精神病院继续进行迫害，直至周志英失去生命。周志英曾获市优秀教师称号，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曾被非法劳教，02年又被劫持，非法判刑4年。广东省茂名市南茂区郑宝年76岁，被中共非法关押6-7年，两次被非法劳教，在三水劳教所遭受迫害，2004年5月10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9年，在阳江监狱身体备受摧残，于2008年底保外就医，2010年2月22日含冤离世。牡丹江法轮功学员张丽女士因坚持信仰，于2008年11月底被警察殴打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于2009年6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张丽已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至精神失常，家人要求保外就医，而监狱欲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并且让家人拿钱。
萧红魔，男，1963年3月8日出生，四川阿坝州诺尔盖405探矿队职工，家住广汉洛城镇东街101地质大院，在德阳监狱遭受非人迫害，于2010年3月中旬离世。据悉，萧红魔在2009年7月25日被扼颈注射不明药剂昏迷不醒。萧红魔2001年初到北京正式大法讲真相，被中共协党绑架后误判5年，先后被劫持到德阳、广元两地监狱迫害，多次遭酷刑折磨，牙齿被扼颈打掉几颗。河北省沙河市十里亭镇下解村法轮功学员郝变云，6年前被中共邢台洗脑班人员注射不明药物，从此神志不清，丧失生活能力，于2010年3月25日含冤离世，年仅43岁。
看得见的毒打与看不见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我们从2010年4月3日这一天明慧网的报道中来看看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吧。第一篇文章报道的是黑龙江省双城市乐群村法轮功学员傅连军遭到的迫害。这位63岁的老人曾被非法判刑4年，在呼兰监狱八大队二中队时，大队教导员张兆新、中队指导员王国明指使犯人惨无人道地折磨他。他自述说，把我的四肢捆死，拳脚相加，打折了我的肋骨，双腿肌肉好像与骨头分离了，脚心黑紫，连床都上不去。恶徒们还用打火机烧我的鼻子，烧得油脂下淌，形成大块硬痂，脸被毒打变形。即使这样，恶警还逼我做奴工，晚上不让睡觉，在走廊罚站8个小时，还曾多次把我吊起来，脚尖不着地。邪恶之徒猛踩我的腰， 将我双臂猛力上抬，一会儿就上不来气，种种恶行令人发指。通过傅联军老人的自述，我们能看到他受到酷刑折磨的大致过程。然而短短100多个字是根本不可能把他受到折磨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明慧网的第二篇报道是有关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招远玲珑洗脑班近4个月的法轮功学员崔桂芬受到的迫害。去年12月初，招远市610恶警将他绑架到了洗脑班，他一直被单独关小号。大约在3月26、27号，崔桂芬因事去了外面大院，刚向大铁门走去，就被洗脑班的恶人发现，几个恶人一齐上，揪住了崔桂芬的头发，狠狠地向大铁门上撞，有的拳打脚踢，打得很厉害。恶人打累了，又将他拖到屋里打。有几个居住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在铁门外目睹了恶人行恶的过程，吓得他们目瞪口呆。他们说，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把人往死里打，背地里不知道要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呢。是啊，看得见的毒打就是如此的凶残，那看不见的迫害又该如何的惨不忍睹。我们再看看贵州紫云县二中化学一级教师韦兴志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中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2002年元月20日，韦老师被送到贵州中巴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一个炎热的夏天，韦老师的妻子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去劳教所探望他，发现他在如此炎热的天气还穿着长袖 T 恤，随手撩起丈夫的衣袖，发现他手臂上满是带血的伤痕。当问是谁打的时，韦老师沉默不语。恶警慌忙以时间到了为借口停止接见。韦老师把自己长期被毒打折磨的事实记满了一张纸，交给再一次来探望的妻子时，被恶警发现。3个恶警当着他妻子和女儿的面把他拖出接见室毒打，并吼叫着关紧闭4天，3个月不准接见，接着把他妻子和女儿收身后撵走。韦兴志老师受到哪些迫害，即使那一张纸能传出来，又能记载多少呢？他后来简单描述过受到的迫害：3、5个犯人或警察打1个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多根电棍电击敏感部位，有时是用1寸左右厚的书贴在前胸或后背上，拿大铁锤猛击书面，以造成内伤而不留痕迹。这种毒打连一般的警察都看不到，对韦老师等法轮功学员的转化也是非常的邪恶，逼着他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录像，看时眼睛只能离电视5寸左右，而且是每天24小时观看。紧接着就逼写污蔑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文章，若不写就会遭到毒打、罚站、不准睡觉。韦老师在被关21天的紧闭时，吃的饭是经过特意加工的，饭分两层，底层是一盒不分季节都放在露天下的哀刀饭，大铝盒蒸熟后切成8块，冬天如沙子般冷硬，夏天则成收凑的稀饭，然后往上面盖一层当天的热饭，浇一勺盐水或菜汤，甚至半斤不明药物，不吃则4、5个包夹摁住墙灌，曾有人被灌食时撬掉几颗门牙。持续数年的精神高压、奴工劳役、凶残的暴力，导致他原本健康的身体产生严重疾病，恶心、头晕、头痛、胸闷、咳血等，最终医治无效，于2009年12月3日去世，年仅48岁。其实韦老师所受到的迫害远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一点，可是在严密的信息封锁下，我们也只能得到这一点。韦兴志还能说出来一些受到迫害的情况，可是还有多少受到迫害后都说不出来的呢？明慧网这一天的迫害真相中还有这样一篇报道：73岁的昆明法轮功学员王连之被非法判刑送到女二监，2008年11月10日，儿子终于见到他时精神还正常。11月27日，儿子接到电话叫他去一趟监狱，在监狱狱警告诉他，他母亲得了精神分裂症。这怎么可能呢？10多天前还好好的，怎么就精神分裂了呢？09年1月7日，王连之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这时的王连之几乎成了植物人，整口牙齿松动脱落，持续的剧烈头痛，常常难以入眠。在经历了10个月痛苦煎熬后，于11月27日去世。 王连之老人受到了哪些迫害？是不是被注射了毒针才导致他精神分裂的？还是经受了其他恶毒的恐吓？我们无从知晓。笔者只是在4月3日明慧报道的迫害案例中选择了代表性的几个片段，这已经够让人触目惊心了。要是加上大陆综合消息中报道出的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情况来看，明慧网每天报道出来的受到如此迫害的人员都有好几十人。要知道，明慧网上十多年来几乎每日都有这么多的迫害案例，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年在社会上表面上好像是看不到了，可是在中共的监狱里和他们私设的黑监狱里，迫害一直发生着。明慧网真实的报道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将近11年的时间，近4000个日夜，这漫长的时间中，法轮功学员们所承受的痛苦足以证明中共的邪恶残暴与法轮大法的伟大与超常了。可是报道出来的也仅仅是一点点而已，还有诸多残忍的迫害案例，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至今还仍被秘密关押中的，迫害中在中共监狱里失去生命的，或放出来就疯了的等等，这些一时还得不到真实的消息，等到这一切大白于天下时，不只是中国人，全人类都会震惊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苦难异乎寻常的大，不是说受到迫害过程中的实际感受，但这报道出来的极少的一点点就足以使世人震惊了。但愿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巨大的苦难能唤醒您麻木的神经，重新审视这人世间的善与恶、正与邪。
中国有个大烟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被中共非法判刑7年6个月的北京昌平法轮功学员陈淑兰已在3月16日刑期结束，但随后又被关入昌平朝凤庵洗脑班，现已有15天。陈淑兰的娘家人、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已全部被迫害死亡，丈夫已与她离婚。希望大陆同修珍惜重视使用光盘选购与鉴别手册。最近我们发现刻出的晚会光盘，有的机子放不出来，有的机子卡碟，多方查找原因才知道是光盘质量问题。我们已经使用了半年才发现此问题，这时才想起来这本光盘选购与鉴别手册，看完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原来由于我们不会辨别真伪，都是在次品盘、淘汰盘、盗码盘中选来选去，自己所认为的好光盘其实都是劣质盘。据我了解，光盘选购与鉴别手册发表之后，到3月25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城市仍购买劣质光盘，整个大陆又能怎样呢？由于伪劣光盘充斥市场，我们又不会鉴别，绝大多数同修错误地认为能刻能放就行，对伪劣光盘的严重危害，包括潜伏危害、认识不清等等多方面原因，又能买到多少质量可靠的光盘呢？几年来各地不断反馈，播放不出来、马赛克、卡碟，有的当时播放效果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播放，出现画面模糊、世人扔光盘等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光盘质量问题。很多同修麻木、认识不清、执着自我，目前很多地区还在购买劣质盘，光盘质量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希望大陆相关同修珍惜重视使用光盘选购与鉴别手册，恳请大陆同修使用质量可靠的优质光盘刻录神圣的神韵晚会，为众生得救负责。
建议曝光各地邪恶组织610，各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是邪恶的黑组织，仍然在当地起着主要作用。建议当地同修调查整理当地610成员的材料，要查清楚当地这个组织的具体名称。有个别的，如黑龙江省是615办公室，包括他们的个人信息，比如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家庭情况、职务、在迫害中担当的角色以及恶行，比如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是谁下令抓的，谁实施的，谁是打手，谁送劳教的等等，把当地610成员的恶人恶行制作成真相材料。建议同时讲清610办公室的性质，在网上有专题文章介绍，在当地大量散发，充分曝光邪恶，同时把曝光他们的真相材料发到他们的亲朋好友、父母子女那里，以及这些亲朋好友、父母子女的单位里，要彻底揭露他们，使他们无处藏身，制止邪恶，为当地讲真相创造更好的环境。
大家谈，从西昌市国安的所谓证据说开去。从2009年9月至今，四川省西昌市还有6名法轮功学员因讲法轮功真相被关押在州市各看守所，他们是高德玉、何正琼、何先珍、程东兰、陆远翠、夏慧琼。市国安曾把构陷高德兰、何正琼、何先珍等的材料报到市检察院，市检察院2次退回国安，要求进行所谓的补充侦查。现在材料是3次被送到市检察院，市国安构陷法轮功学员陆远翠、夏慧琼的材料也被市国安送到市检察院起诉科。法轮功学员被不法人员搜出真相资料、信件、光盘、打印机、电脑、货币等，被国安等当作加罪法轮功学员的证据。其实这些真相资料和物品根本不能说明法轮功学员有罪，更不是中共江氏集团各级不法人员网判法轮功学员的依据。 许多人在中共恶警的蒙骗下，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证据就一定是证明有罪的证据。其实证据也能证明无罪，证据本身的作用只是证实一件事实是否存在。在法庭上，证据主要的作用是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法轮功学员所有的物品都不是伤人的凶器，也不是破坏财物的工具，这些物品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不会成为导致任何犯罪的证据。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拥有无论多少真相资料都是无罪的。曾经有一位明白真相的检察官说了一句真话，你们就是有一火车皮真相资料都没有犯罪。有一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全国各地，中共不法人员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都故意违反诉讼程序。他们一般都只问法轮功学员，这些物品是否是你本人的，你是否有讲真相的一个具体行为。但是他们不敢再问这些物品和行为是否破坏了什么财产，伤害了什么人，因为他都知道没有这样的不良后果。要证明一个人是否有罪，必须证明他的行为是否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不良后果。没有任何不良后果的行为是不能成为定一个人有罪的依据的。法轮功学员持有的光盘、真相资料的内容，更是法官不敢问、公诉人不敢质证和不敢当庭公布的。其一，不当庭公布的本身就可否认一切所谓证据的无效性。其二，当再问下去就迫害不了法轮功学员了，因为再问下去或当庭播放、展示、宣读真相资料的内容，就更能证明法轮功学员无罪，因为这些真相材料的内容，或是教人向善，或是讲述事实，包括法轮功让人道德升华的感召力、祛病健身的奇效，以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事实，或是海内外的真实消息。而知道这些真相，连国安、公检法人员本身都会受益的。更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恶，他们从内心都多少不愿去跟随中共干迫害善良的坏事了。法轮功学员本身是修心向善、诸恶不作的，同时讲真相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和制作的物品都是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那是在维护宪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在维护民众的知情权。所以法轮功学员拥有的一切真相材料只能证明法轮功学员无罪，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一切真相材料都不是中共江氏集团各级不法人员网判法轮功学员的依据。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无罪的，那讲真相的一切材料更不是罪证了，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无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5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37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百姓观神韵光盘的感言。2010年神韵艺术团演出晚会光盘目前在中国大陆民间流传，不少中国人观看后感到赏心悦目，有的感到是仙人在舞蹈，人们在找神韵。此曲只应天上有。周平是河北秦皇岛一位养殖业主，看了2010年神韵晚会光盘后，认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他感叹今天能有幸看到神韵演出的光盘，并从头到尾的认真观看，心灵受到震撼。他为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丢弃感到很悲哀。以前他总是以为任何统治阶级都是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为了长治久安做出一些过分的事也难免。可是今天通过神韵传递的至纯至正的感觉，他以无以言表的感动让他发自内心地正视了当初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正觉正念的善良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人，能对他们下此毒手呢？他说自己脾气很不好，容易发火，神韵的画面让他赏心悦目，音乐使人心平气和，好的音乐就应该是这样，能够陶冶情操，纯美的舞蹈，悦耳的乐曲，优雅的境界，让观看者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这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啊。找神韵。湖北麻城的明姐是个很精明很时髦的中年女士，前两天她找到我，急切地说你有神韵晚会的碟子吗？快给我看看。原来明姐到武汉走亲戚，她的亲戚是武汉某劳教所的退休警察，说在那里观看了海外神韵艺术团的晚会光碟，都说好看得很。我说我帮你找找，你们家的影碟机不是坏了吗？明姐说我去买个新的 DVD， 你快去找啊。弟弟相信大法好，躲过大劫。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家住山东省，我弟弟是货车司机，他亲眼看到我满身的牛皮癣经过修炼法轮功后不翼而飞的神奇。1999年7月20日后，我遭受过邪党多次迫害，弟弟为我担心，也劝我说大法好就在家练，别跟中共作对，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经常给弟弟讲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让他出车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的。弟弟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少先队，并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常带在身上，结果弟弟真的在一次巨难中得到大法的佑护。2009年4月的一天，弟弟和副司机吃过晚饭，驾驶着大货车往某地送货，弟弟行驶了一段路程后，副司机接着开，弟弟就躺在坐铺上睡着了。不一会儿只听咣当一声巨响，弟弟头脑一片空白，好像有股旋风卷着他，睁眼一看，车撞在前面大货车的后边，车头钻到前车后尾底下，整个车头全部报废，自己的下半身挤在坐铺与铁皮之间，头露在上面。弟弟使尽全身力气从车窗中爬了出来，副司机当场死亡，上半身剩下脑袋和胳膊，下半身惨不忍睹。而弟弟的腿除了挤破了皮红肿外，全身哪儿也没事儿。处理事故的交警来了十几个人，看到眼前站着的弟弟毫发无损，都说弟弟的命真大，有神佛保佑。他们工作了十几年，处理过很多事故，这么大的车祸没有人能幸免的。弟弟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当得知事情经过后，全家人都流下热泪，无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弟弟再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 家人后来都退出了协党组织。弟弟说，他曾经告诉过副司机，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副司机不相信，结果两人同在一驾驶室，车祸中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安然无恙，一个年纪轻轻的就命丧九泉，撇下年轻的妻子，俩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一个完整家庭瞬间陷入绝望之中。我为弟弟一家躲过大劫而高兴，更为副司机一家人的遭遇而难过。我希望看到我弟弟这个故事的人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组织，这样你在大难面前也能得到大法的佑护，平安吉祥。
强风过后，玉米为什么不倒？河北省新集市某村一位法轮功学员，经常给自己上班的地方的人讲法轮功真相，当然也免不了给负责人讲。一天，一位负责人遇到该法轮功学员，兴奋地大声说，我给你们说件神奇事儿。前几天刮的那场大风，就是2009年8月27日的大风，风力在10级左右。风一刮起来，我就立刻想起来，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等大风停下来，我到地里一看，多数人家的玉米都齐刷刷地倒平了，我家的玉米却没倒，真是太神奇了，真的太感谢大法师傅了。无独有偶，在当天强风过后，该村几名法轮功学员家地里的玉米都依然颗颗挺立，与两边地邻的庄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地邻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玉米为什么不倒？法轮功学员笑着说，只要你诚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就会远离你。
4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了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游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游行的总负责人沙荣·拉姆斯登站在天国乐团的队伍前面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我每年都邀请他们，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我们的游行了，他们的表演非常出色，我将永远邀请他们。70多岁的埃尔维亚激动地说，我住在这里有20几年了，只有这几年才遇见他们，所以我现在每次游行都盼着他们的到来，他们的到来令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5日，澳洲维多利亚省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班迪戈市第140届复活节庆典，这是法轮功学员第10次受邀参加该复活节游行。一面面写有真善忍的彩幡，祥和的修炼功法演示，亮丽的扇子舞，欢快的腰鼓队，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栩栩如生地带到观众面前，获得观众由衷赞叹。在这项澳洲历史最悠久的游行中，法轮功队伍曾多次获得最佳社团奖和最佳主题表现奖等殊荣。庆典组委会还曾向法轮功学员致信感谢，并将学员游行的录像资料收入市文献资料，作为对外推介班迪戈的资料之一。4月2日，乌克兰北部的文尼察州官方网站以真善忍国际美展到达温尼察为题，报道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巡展的消息。美展在乌克兰经过基辅、奥德萨、第聂伯比特洛夫斯科、新菲诺贝尔后到达温尼察州，并在现代艺术中心阿尔特什克进行为期14天的展出，展期从4月1日至14日。文尼察州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兼乌克兰荣誉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卡兹尤科说，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的国家，但是这些话展示了另外的一面，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中共就想消灭他们，这真的是不容乐观的情况，正在进行的迫害是一场很大的灾难，这些话展示给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没有认识，这就是真善忍国际美展所推荐给我们的。
第22届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3月27日至30日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举行，俄罗斯法轮大法中心参加了博览会，表演功法， 并散发法轮功简介，教小朋友们叠纸莲花等。因为积极参与莫斯科市的社会项目和文体项目，获得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主委会颁发的两个奖状，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在儿童博览会上获奖。
告诉众生。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敢揭露邪恶就是维护邪恶，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将要11年了。在近11年的反迫害中，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而是和平理性的揭露迫害，讲清真相，以震慑邪恶，制止迫害，让那些替中共卖命的人少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能弃恶从善，给自己留下进入未来的希望，同时也使更多的世人看到这场无理的迫害后，从中认清谁正谁邪，明辨是非，得到救度。那么大法弟子只要走出来反迫害，就一定要揭露这场迫害，揭露中共对大法弟子犯下的罪行，这是我们在助师正法修炼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事情。但是直到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对揭露邪恶的事做得非常不够，有不少同修不愿也不敢参与揭露邪恶迫害的事情，一说揭露邪恶迫害几乎谈虎色变，因此这样的地区对学员的迫害仍是很严重的。这些地区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差强人意，邪恶肆意在这样的环境中横行着，迫害时不时地发生着，众多世人得不到救度，一再拖着师父正法的后腿，延长着正法结束的时间。就我们当地来说，从2008年邪党奥运之前到今天，一直被省市视为重点迫害的目标，众多学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可是一谈到揭露邪恶，总是遇到种种障碍，有些学员根本就不当回事，不愿参与，认为反正自己没遭到迫害，何必去找麻烦。也有些学员遭到迫害了，却不敢提供材料，说揭露他们不证明是我们说的吗？因为整体上协调不一致，所以揭露邪恶的事一直做不好。到今天，邪恶在我们当地还是非常嚣张，恶人们对学员的迫害仍肆无忌惮。2010年1月，一对老年资料点同修被非法判刑4年，送往监狱。3月，又一名资料点同修被冤判6年，送进监狱。近日，又有2位同修遭绑架。邪恶的迫害给我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造成了巨大损失和困难。99年720后，师尊在多次讲法中讲到过，让我们揭露邪恶，并告诉了我们揭露邪恶的重要性。法中已定下了揭露邪恶的这层法理，那么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的修炼中就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公开对抗师尊正法，就是把宇宙中变异的东西硬插进来，就是必须要清除的。遭邪恶迫害了却不敢揭露邪恶，能算是助师正法吗？能同化这层法理吗？能为宇宙中一切正的生命和因素负责吗？不敢揭露邪恶，其实就是维护邪恶，维护着宇宙中那些变异的因素。这么多年，邪恶对大法弟子干尽了坏事，如果国内外大法弟子都不敢揭露他们，那他们还怕什么呢？世界上的正义力量怎么发挥作用呢？世人怎能在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认清谁正谁邪，从谎言中解脱出来，得到救度呢？那么这场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遭到迫害了，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修去的执着和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同时也给整体和自己带来了损失，给救度众生带来了负面影响。揭露邪恶对自己的迫害，就是弥补自己修炼中的损失，挽回负面影响，把坏事变成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其实都是给自己做的，可有些同修偏认为是给别人做的，连好事坏事都认识不清。尽管有些同修能说出千万个理由来不去揭露邪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怕心障碍着自己，怕自己再遭迫害，怕自己失去什么等等，说到底就是畏私畏我的根子没有去掉。这种畏私畏我的根子不仅维护着邪恶，还会滋养着邪恶。本来一些恶警恶人们就是为了一己私利替中共卖命，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却非要去迫害，因为他们迫害一个法轮功学员就会尝到一次甜头，迫害了谁谁都不吱声，那么他们就会无所顾忌的胃口大开，一个个的接着迫害，越迫害越来劲儿。我们地区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们每绑架一个法轮功学员至少要勒索10000元钱，还有的更多， 不拿钱就劳教。有一个学员遭绑架后，家中没有搜到任何法轮功的资料，县政保大队的恶警们就明着向家人要钱，拿钱才能放人，家人没有拿钱，他们就把这位同修送进了劳教所。师尊，正法快结束了，如果我们还不敢揭露邪恶的迫害，怕这怕那的，怎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呢？有的同修平时也许表面上做得不错，但一到关键时刻就不顾大法，不顾他人了，首先考虑的是保全自己。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无畏才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才能令一切邪恶胆寒，在面对暴力危险时才能展现出那种魔高一尺道高万丈的神威。师尊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中强调，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直接牵扯到我们层次的提高和树立我们的威德，直到最后的圆满。师尊把宇宙中一切最好的都给了我们。同修们，如果我们能坚定的信师信法，那就不折不扣的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吧。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